九叔公有声书场，激情岁月，郎平自转，主播九叔公。妈妈，你是米老鼠来的？我见到女儿的时候，在奥运会中古决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忍不住流露了高兴。要形容的话，真的有些心花怒放的感觉。拎到奥运会亚军的奖牌是一大高兴，见到女儿又是一大高兴。搞体育的高兴和刺激就是胜利这一刹那了。为了这个胜利，我使女儿白浪都跟着我付出了代价。女儿的小名叫做浪浪，是浪花的意思，一朵活泼浪漫的浪花，是辽阔深厚的大海所孕育创造的。浪和浪又是谐音，我好得意为女儿取了这样一个叫起身响亮又上口，想起来又好浪漫有诗意的名字。亚特兰大奥运村是有纪律的，外人是不可以随便进出的，所以尽管在美国打比赛，我都是见不到女儿。当然比赛未结束，不能够让女儿来干扰我，只能够跟她打电话。浪浪一接到电话就问我，妈咪，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浪浪想妈咪啦。虽然我不经常在她身边，但是我们母女之间好像有一种磁场，每次分开我都会感到浑身不舒服。打电话到美国，浪浪肯定也在那里生病。奥运会前我们有一次访美的比赛，他带着浪浪来看比赛，我叫浪浪坐在教练席上面，好像是友谊赛不是大赛。但是不理是什么比赛，浪浪都不感兴趣。他坐在我旁边，一阵掹掹我的头发，一边呢要我同他画米老鼠。我同浪浪说不得啊，妈咪在那工作紧啊。他呆了一阵，好不耐烦，未等比赛结束就睡着了。我叫他带着浪浪回家，我们还有一场比赛打完就要回国了。在赛场上和女儿的分别，他又睡着了，没有说再见。车开到半路中途，浪浪醒起身就喊要找妈咪，因为没有跟妈咪说再见。不制，整整喊了四分钟，将他爸爸搞到都不知道怎么办好，都想掉头开回来。后来出力地做浪浪的工作，答应一到家就给他打电话给妈妈。他们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十一点了，浪浪一入门口就拨通了我电话，我只好哄他说妈咪要上班，天日再看他了，他这才算数。那好啦。五月访问美国比赛，浪浪刚刚好四岁。浪浪正是五月份出世的，在中国有红五月的讲法，五月春光明媚。而三个月之后赶来亚特兰大在阿姨们打决赛的浪浪，就好像雨后春笋那样，突然间生高了一大截。不单止生高了，还显得懂事了很多。对妈妈热爱的排球和比赛，她表现出特有的关切和热情。一见到妈妈，浪浪就扑入了郎平的怀里面，很亲切地问，妈咪，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看到阿姨们打球，今天有没有赢球啊？她的口气好像大人一样，她似乎隐约地知道这个输或者赢就是横在她和妈咪之间，来决定妈咪能否回家和浪浪一起生活。当然四岁的浪浪还是什么都不懂的。中古决赛的赛场一片旗海，摇旗呐喊的观众情绪达到了高潮。浪浪坐在观众席上面，小小的人仔挥舞着一面大大的五星红旗，两只漂亮的大眼睛却只盯着教练席上的妈妈。她就是来看妈妈的。这次比赛她不能够再充当小教练了，只能够坐在离妈妈远远的地方。浪浪尽管看不明输球赢球，但他很敏感，周围的人在腾跃欢呼着，他就出力地摇面站。 兴高采烈咁将五星红旗高高咁举过头。遗憾嘅系，喺美国出生嘅浪浪仲唔可以理解佢手入面呢面鲜红嘅有住五粒星星嘅旗帜，对于佢嘅妈妈意味住乜嘢？佢亦都唔明白点解有咁多陌生嘅叔叔阿姨、大哥哥、大姐姐，好似佢一样鍾意佢嘅妈妈。我初初带罗罗回国嘅时候，去到边呢都会有人搵我签名嘅。带佢去食麦当劳，有啲小朋友就会行过嚟，好礼貌咁同我讲：郎平阿姨啊，同我签个名啊，唔得啊！郎郎呢就特别唔理解，眼光呢就好唔耐烦，好似喺度话：我妈咪喺度食紧饭，点可以同你写字呢？有几次我带佢游乐场，排队坐旋转木马，差唔多就要到啦。有人死咁拉住我，话要影相，话从内蒙古过嚟嘅，机会好难得。于是我只好离开队伍同佢影相啦。浪浪就好唔高兴啦，妈咪系带我出嚟玩噶，点解要同啲陌生人影相呢？佢喺美国冇见过咁嘅场面，我就同佢解释啦。浪浪啊，你爱妈咪，人哋都好鍾意妈咪噶。佢就问我点解啊？我先问佢：你知唔知美国最著名嘅篮球运动员系边个啊？佢即刻就好高兴同我讲 Michael Jordan。 我话：妈咪以前喺中国呢就好似 Jordan 一样系打球明星嚟㗎，大家好鍾意睇嘅。依家呢佢哋见到妈咪真人就好想同妈咪影相。比如讲，你特别鍾意嘅米老鼠，你去到迪士尼乐园呢就特别想搵米老鼠同佢影嘅相，咁又好自然嘅諗法嚟嘅。所以妈咪要尊重人哋，要俾机会人嘛。浪浪諗咗一諗，突然间冇咗一句：妈咪呀，乜你系米老鼠嚟㗎？我笑啦，妈妈呢就系属鼠嘅，但妈妈唔系米老鼠，妈妈呢同你举个例子嘅啫，明白吗？你要对别人有耐心啊。浪浪呢是个小精灵嘅，你随口讲嘅话佢一听就记住啦。以后再遇到有人要搵我签名，如果我冇留意，浪浪就会主动提醒我：妈咪呀、啊、妈咪，人家要你签名啊。只要傾到女儿，浪平总是笑声朗朗嘅，从内心洋溢出快乐同埋欣慰，睇佢嘅笑容格外咁灿烂，亦都格外咁动人。为咗排球自己辛苦啲，佢在所不惜。最大的困难和最大的痛苦就是割舍女儿了。在跟朋友交谈的时候，郎平最愿意最积极想讲的话题就是浪浪。浪浪是美国出生的，在新墨西哥的一家医院里面由孩子的父亲亲自剪下了脐带，这个是一个让女儿离开母体的隆重仪式。这种仪式使小生命的降临有着一种更神圣的意义和更神圣的情感。那年是1992年的5月27号，这一日不单止是郎平一生的节日，亦都好像是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队员们共同的节日。一支大学的排球队自组建以来，女教练生细路，郎平是第一个。小小的生命诞生，使球员们激动不已。这些美国姑娘见到郎平不再叫 Jenny 了，而是一起亲切地叫她妈咪。郎平也都静静鸡地跟我说，她原先是打算生两个细路的。关于细路是女人永远的话题，女儿浪浪就是郎平心里面另一个排球了。在她生命的天平上面，应该怎么去掂量女儿和排球的分量呢？翻嚟工作，我经常会同女儿打电话，有长有短，同佢保持一种联系。有时候我故意撚声撚调咁同佢讲：我可以同利迪亚通电话吗？利迪亚呢系浪浪嘅英文名嚟嘅，佢即刻就听出嚟啦，大声咁话：妈咪！然后佢喺电话度一阵呢就话要同我唱歌。一阵呢就讲小朋友的故事，佢唔知道呢个系国际长途，我一个月嘅工资啊，全部俾晒电话费都唔够啊！ 但我从来都冇打断佢，佢兴致咁高，唔可以数佢兴嘅。我已经欠咗女儿好多噶啦，佢生病嘅时候，佢特别需要我嘅时候，我却离佢咁远。有一次，佢得咗肺炎，高烧四十几度，浪浪喺电话里头喊，佢话佢想妈咪。接到咁样嘅电话，我一整日神情都系恍恍惚惚嘅，我帮唔到咩忙，好无能为力，心入边有特别咁着急。我只有不断咁向美国打电话，一阵呢就叮嘱保姆要俾浪浪多啲饮水啊，一阵又关照佢要用凉嘅毛巾敷喺浪浪嘅头上面降温。讲嘅其实都系废话，但系唔讲又唔得，心入边讲咗，心入边先至踏实。每一个假期我都会接浪浪回国嘅，而浪浪嘅假期正系我哋冬训或者夏训最忙最攰嘅时间。每日晚黑佢都要求我一件事，妈妈，我可以同你一起瞓吗？我真系好为难。浪浪瞓觉系好唔老实噶，又踢又撑，我就唔使瞓啦。一听到蚊喺度叫啊，我仲要爬起身拎住把扇嚟赶蚊。日头好攰啊，晚黑一觉对于我系好重要，心脏又唔好，如果再瞓唔好，第二日就好冇精神啦，会影响工作嘅。我哋嘅训练一日就系一日，必须保证质量。我嘅精神同埋体力必须保持最好嘅状态，但系我又唔忍心睇住女儿咁沮丧，心入边真系好矛盾啊，有负疚感。所以每次翻美国睇女儿，我都系全天候嘅妈妈。浪浪唔理提咩要求，我都会尽量咁满足，陪佢玩咩都得，冇大冇细，哪怕俾佢爬上我头壳顶乱咁揸乱咁拗，哪怕系钻喺床下底同佢扑哩哩，就系怕佢叫我同佢一齐玩布娃娃嗰种芭比娃娃，成日都话换衫换发型，好麻烦嘅。我哋细个嘅时候冇玩过，但我仲系好耐心咁陪佢玩。一玩起身啊，佢成日咁跟住我，我心情反而复杂啦。因为我毕竟只系休假，我仲要回国工作噶，我要慢慢咁疏远佢，唔能够再花太多嘅时间去陪佢。如果唔系我要走嘅时候，我心入边就会好难过，浪浪心入边亦都会好难过。1996年8月6日，中国奥运会代表团载誉归来，郎平呢就冇出现喺凯旋嘅队列入边。此后一连几日，喺一系列嘅庆功活动场面之中，都始终见唔到郎平嘅踪迹。只有张容芳知道郎平请咗几日假去加州睇个女，而细心嘅球迷已经喺度默默咁揣度，隐隐咁担心。目标实现咗啦，大功告成，郎平会唔会挂印卸任呢？揣度同担心都唔系无中生有噶，整整16个月嘅堪战，由于疲劳过度，大脑缺氧，郎平几次晕厥。有一次喺漳州嘅训练基地，那个系冬训接近尾声嘅时候，而最近一次呢，就系喺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边，佢晕倒啦。唔单止失去知觉，仲成身喺度抽搐，队员们都好难过，偷偷地喊过几次啦。郎平被救护车送入咗奥运村急救中心抢救，用药之后啱啱苏醒过嚟，郎平就坐唔住啦，急住话要翻去参加赛前嘅准备会。医生理解佢，亦都冇阻止佢。竞技赛就系打仗。战场上怎可以缺少指挥作战的将军呢？辛辛苦苦地养兵千日，眼看着就要到用兵一时的紧张关口，郎平又怎会肯倒下呢？虽然还是小组赛，但是郎平早已经跟队员们敲过警钟了，必须在小组赛里面平稳地发挥水平，每一场比赛都不可以失手，以小组第一或第二名出线，才有利于进入半决赛。如果跌落到第三、第四，就不可避免地要在第二阶段八进四的淘汰赛上面 遇到古巴队同埋巴西队。咁样入四强嘅希望就更渺茫啦，形势更加之严峻。被送入急救中心嘅郎平如坐针毡，队医田大夫陪住郎平走出咗病房嘅时候，一再咁问佢：郎指导啊，你得唔得啊？郎平冇回答，面上亦都冇表情。